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八章，也就是第九集。好，因为长度的关系，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博尔顿太太对于康妮也是很怜惜的，她觉得自己必须把女性的职业立场扩张到女主人的身上。她常常劝男爵夫人要出去散步，乘车到斯维特走走，去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因为康妮已经习惯整天坐在火炉旁，假装看书，或者做着活，差不多不出门了。希尔达走后不久的一个大风天，波太太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树林里去散散步，到看守人的小屋后边去看看野水仙？那是一幅不容易看到的最美丽的景色，并且你还可以采一些来放在房间里呢。野水仙总是带着那么悦目的风姿，不是吗？康妮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去看那些水仙花。为什么要坐困愁城，摧残自己呢？春天回来了，春夏秋冬去而复返，而那些欢乐的日子，那甜蜜前来的黄昏或清晨，却永远不为我回来了。而那个看守人，他那纤细的白皙的身体，像是一只肉眼不能见的花朵里的孤寂的花心。他在极度的颓丧抑郁中竟然把他给忘记了，可是现在又撩起了他的心思。幽暗的，在门廊与大门的笔触，现在他想做的便是通过那些门廊与大门。他的精神抖擞起来了，走路也更轻快了些，在树林里的风不像在花园里的风那么紧紧地吹着它，使人疲乏。他要忘记这个世界和所有恐怖的行尸走肉的人们，在三月的风中，有无穷的语汇在他的心中急速地经过。你必须得再生，我相信肉体的复活。假如一粒小麦落在土中而不死，它就是要发芽了。当郁金香绽放的时候，我也要露出头来看太阳。一阵阵的阳光，乍乍暗的，闪烁着光辉。林边榛树下的毛粮草，在阳光的照耀下，好像金叶似的闪着金光。树林里寂静着，这样的寂静，但是给一阵阵的阳光照着而不安。新出的白头翁都在开花了，满地布着它们苍白的颜色，整个树林都苍白了。在你的呼吸之下，世界变成苍白了。但这一次却是波色芬尼，也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地狱皇后的呼吸的名字叫波色芬尼的呼吸。她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从地狱当中走了出来，一阵阵的风喝着冷气在头顶上，那纠缠在树枝当间的乱风在愤怒着。原来风也是在 亚普沙龙。圣经中犹太大卫王子一日战败逃往林中，长发为树枝所绊，挣扎而不能脱身，所以为追兵刺死一样被困着，但是挣扎着想把自己解脱出来。那些白头翁看起来多么怕冷的样子，他在绿色的衣裙上耸着洁白赤裸裸的肩膀，他们怎么忍得住？在小径的旁边还有一些新长出来的樱草，炸开着黄色的花蕾。狂怒的风在头顶上怒吼着，下边只有一阵阵的冷气。康妮在树林里奇异地兴奋起来，她的两颊潮红地涌起，两只眼睛蓝得更深了。她缓缓地走着，一边采一些樱草和早春的紫罗兰，又香又冷的紫罗兰。她只管前进着，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到了树林尽头的空旷处，他看见了那带绿色的石竹的石头建的小屋，远远看起来差不多是淡红色的，像是一朵菌类下层的颜色。屋宇的石块给阳光温暖着，在那关闭着的门边有一些阴草闪着黄色的光辉，但是暗极无声，烟囱也不冒烟，也没有狗在吠。康妮静静地绕到屋子后面去，那儿的地势是隆起的，他要有个托词，他是来看野水仙的。他们都在那儿，那些花柄短短的野水仙，它们发着沙沙的摇曳颤抖，这样的光辉富有生命，但它们都想避着风向，而不知将脸儿藏向何处，在窘迫至极的时候摇摆着它们光辉的向阳的小花瓣。但是事实上，也许他们喜欢这样，也许他们喜欢如此摆手弄姿。康妮靠着一株小松树坐下，这小松树在他的背后动荡着一种弹性，有力的向上的生命，直耸着活动着他的树梢在太阳光里。他望着那些野水仙花在太阳光下变成金黄的颜色，同样的太阳把他的手和膝盖都温暖起来，他甚至还闻着轻微的柏油味的花香。因为是这样的寂静，这样的孤独，他觉得已经进入他自己命运的川流去了。他曾经被一条绳索紧紧地系着，颠簸着，摇动着，像一只停泊的船。现在呢，他可以自由飘荡了。冷气把阳光赶走了，野水仙无言地藏在草荫里。他们整天整夜的在寒冷中这样的藏着，虽然是娇弱，但是多么的坚强。康妮站了起来，觉得身体有些僵硬，采了几朵野水仙便走了。他并不喜欢折断花枝，他只要 一两朵伴他回去。他不得不回勒格贝的墙壁里去。他多么恨他，尤其是他那坚厚的墙壁，总是墙。虽然在这样的风里，人们是需要这些墙壁的。康妮回到家里的时候，克利夫便问他：你到哪里去了？一直穿过树林，你瞧这些小水仙是不是很可爱？想想他们是从泥土中出来的，还不是从空气和阳光里出来的，克利夫说道。但是是在泥土中形成的，康妮反驳他说，自己也惊讶，怎么能够反驳得这么快？第二天下午，康妮又到树林里去。他沿着落叶松树丛中的那一条弯曲而上坡的大路走去，直到一个被人叫做约翰井的泉水旁边。在这山坡上，冷气袭人，落叶松的树荫下没有一朵花，但那冰冷的泉水却在它那由白带红的纯洁细石堆成的井床上面悠闲地涌着，多么的晶莹剔透。无疑的，那是新来的看守人添放了一些小石子。他听着溢出来的水流在山坡上，发着叮当的细微声，这声音甚至比那落叶松的嘶嘶怒吼声更响。这落叶松林在山坡上遍布着暗影，他听见好像一些渺小的水叮当响着。这个地方有点阴森冷而且潮湿，可是几个世纪以来，这块井一定曾经是人民饮水的地方，再也没有人到这里来饮水了。周围的小空地是绿油油的，又冷又凄凉。康妮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回家去。一边走着，他听见了右边发出轻微的敲响声。他站着静静地听，这是锤击声呢，还是一只啄木鸟的声音？不，这一定是锤击声。他继续走着，一边听着，他发现了在小杉树的中间有一条狭窄的小径，一条迷失的小径。但他觉得这条小径是被人走过的。他冒险地沿着这小路走上去，那两旁的小杉树很快地便要给老橡树给淹没了。急锤的声音在充满着风的树林的静默中，因为树林甚至在他们的风声中也产生一种静默，越来越近。他看见了一个幽密的小小空地和一所粗木建成的幽密的小屋。他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他明白了，这是养育雏鸡的幽静地方。那看守的人只穿着衬衣，正跪在地上用铁锤锤击着什么。狗向他走了过来，尖锐地狂吠着。看守人突然抬起头来，看见了康妮。他的眼睛里表现出诧异的神色。 看守人站起来向康妮行礼，静默地望着康妮四肢无力走了过来。他并不喜欢康妮侵犯了他的孤独，这孤独是他所深爱而且认为是他生命里唯一而且最后的自由。我奇怪着这锤击的声音是怎么来的，康妮说着，觉得自己无力而且有点怕他，因为他是这样子毫不遮掩地望着康妮。我正准备这一些给小鸟用的篮子，他用沉着的土腔说道。康妮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觉得软弱无力。我想坐一会儿，康妮说，到屋里坐坐吧。他说了先他比、啊、他说了之后先走到小屋里去，把废木柴堆在一边，拖出了一把榛木枝做的粗陋的椅子。要给你生点火吗？他用那奇异天真的土腔问道。不，不用麻烦了，康妮回答道。但是看守人望着他的两手，这两只手冷得有点泛青，于是看守人迅速地拿了些松枝放在屋子旁的小砖炉里，一会儿黄色的火焰便像烟囱直冒烟。他在火炉旁边替他安排了一个位置，坐在这暖一暖吧，他说。康妮服从着，他有一种保护性质的威严，使他坐了下来，在火焰上暖着双手，添着树枝。而看守人呢，却在外边继续工作。康妮实在不愿意坐在那儿，在那角落的火旁藏匿着，他宁愿站在门边去看他工作，但是他已经受了人家的款待，那么只好服从。小屋子里是很舒适的，墙壁上没有上漆，是松木做的，除了一把椅子之外，还有一张桌子，一把粗陋的小板凳，一条木匠用的长凳，还有一口大木箱，一些工具，新木板、钉子和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挂在钩子上，大斧、几个捕兽的夹子、几袋东西和做的外衣。那里并没有窗户，光是从开着的门一进来的就是放杂物的储藏室，同时却也像是一个僧道参禅的地方。他听着锤击声，这并不是一种愉快的声音，看守人是不高兴的，一个女人侵犯了他的自由与孤独，这是多么危险的侵犯。他在这大地上所要的便是孤独，但是他没有力量去保卫他的孤独，他只是一个被雇佣的人，而这些人却是他的主子。尤其是他不想再和一个女人接触了，他惧怕因为过去的接触使他受到一个很大的创伤，他觉得要是他不能孤独，要是人不让他孤独，他便要死亡。 他已经完全从外界脱离了。他最后翻身之处便是这个树林，他完全把自己藏在那儿。康妮把火生得很猛，他觉得温暖起来了，一会儿他觉得热起来了。他走到门边的一张小凳上，望着工作的人，他好像没有在注意他，但是那个人知道康妮在那儿。不过看守人仍然工作着，似乎很专心的工作。他褐色的狗坐在他的旁边，视察着这个不可信任的世界。清瘦、沉静而又敏捷，那个人把栅栏子做好了，把它翻了过去，试着那扇滑门，再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他站了起来，去取了一把旧的栅栏子，把它放在刚刚工作者的新的砧板上。他蹲伏着，试着把上面的木棒是不是坚实。他把其中的几根给折断了，他开始把钉子给拔了出来，然后把木栅栏前面后面翻转着考量。他一点也不露出他察觉到一个女人在那里的神态。康妮出神地望着他。那天他裸体的时候，他感受到的那种孤独，现在也能在他的衣服下感觉出来。孤独、专心，他像是一个孤独工作的动物，但是他也深思熟虑着，像是一个退避的灵魂。像是一个退避人间一切关系的灵魂。就算在此时此刻，他也静默地忍耐着，躲避着他。这么一个热情急躁的男人的这种静默，这种无限的忍耐，使得康妮都感动了。他可以从看守人抚着的头，他敏捷的双手和他纤细多情的弯着的腰，看出这些未来。那里有什么忍耐着退缩的东西？他觉得这个人的经验比他广博的多，也许比康妮的还要残酷。想到这个，康妮觉得轻松起来。他差不多觉得自己是不必要负什么责任了。就这样，他坐在小屋的门边，做梦似的，完全忘了时间和环境的知觉。他是这样的恍惚。看守人突然向他望了一望，看见他脸上那种十分静穆和期待的神情。在他而言，这是一种期待的神情。骤然的，看守人仿佛觉得他的腰背有一只火焰在燃烧着。他的心里呻吟起来，他害怕着，拒绝着一切新的亲密的人间的关系。他最渴望的便是他能够走开，使他能够孤独下去。看守人惧怕康妮的意志，他女性的意志，他新女性的固执，尤其是他惧怕他那上流社会妇女的泰然自若，果敢无畏的自行任意。 因为毕竟他只是个佣人，他憎恨他的献身于这个小屋里。康妮忽然不安地醒过来之后站了起来，天色已经黄昏了，但是他还不能走开。他向那个人走了过去，看守人小心翼翼地站着，他那憔悴的面孔僵硬而呆滞，注视着康妮。这里真舒服，真安静，康宁说，我从来没有来过呢。没有吗？我看我以后偶尔会来这里坐坐。是的。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把屋子门也锁起来？是的，夫人。你认为我也可以得到一只钥匙吗？这样我就可以随时过来。钥匙有没有两只啊？据我所知，并没有两只。看守人又哼着，康妮犹豫着，他这是在排斥他了。但是，难道这小屋是他的吗？我们能不能多配一套钥匙？他用他那温柔的声音问道，这是一个女人决意要满足他要求时候的声音。多一只？他一边说，一边用一种愤怒和嘲讽混合的眼光望着康妮。是的，多一只同样的。康妮脸红着说，也许克利夫男爵有另外一只吧。他用土腔说，是的，康妮说，也许有另外一只，但我们可以照你那一只再做一只呀。我想用不了一天的功夫，在这一天内你可以不用钥匙吧？我可不知道，夫人，我不认识这附近谁会打钥匙。好吧，我自己去办。是的，夫人。他们两个人的视线相遇着，看守人的眼睛是冷酷的，充满着厌恶和污蔑，漠然于未来的事情，而康妮呢，则是含恨的、盛怒的。但其实康妮的心里是难过着的，他知道，当他反对他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厌恶着他。他看着看守人，在一种失望的精神当中。再见了。再见，夫人。他行了个礼，猝然地转身走了。康妮把他心里埋伏着的狂风暴雨般的旧恨，对于兼职的女人的愤怒撩醒了，而看守人却无力反抗，莫可奈何。看守人知道这个，康宁呢，他对于男性的固执也愤怒着，尤其是一个仆人。他忧闷着，含恨地回到家里。他看见波尔顿太太在那棵大山毛榉树下等着他。我正奇怪你回来了没有，夫人。他快活着说，我回来晚了吗？康妮问道。 只不过克利夫男爵等着你喝茶罢了。你也可以帮他冲呀。我觉得我不适合那种职务，而且我相信克利夫男爵不会喜欢的，夫人。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会喜欢，康妮说。康妮走进书房里去看克利夫，把那旧的铜水壶里正在托盘上冒着气，哦，那一把旧的铜水壶，对不起，在托盘上冒着气。我来迟了吧，克利夫，他说着，把他采的几朵花插好，再把茶叶罐取来。他站在托盘的旁边，帽子没有取下，围巾也还在脖子上。我真抱歉，为什么你不叫波太太弄呢？我没有想到这个，克利夫冷嘲地说。我不觉得他在茶桌上执行主妇的职务是合适的。拿银壶斟茶并不见得是什么神圣啊，康妮说，而克利夫奇异地望着他。你整个下午做什么来着？散散步和一个背风的地方休息。哎，你知道大冬青树上面还有小果子吗？康妮把披肩拿下来，但是还戴着帽子。他坐下去弄着茶，烤的面包已经软得不脆了。他把茶壶套子套在茶壶上，站起来去找了一个小玻璃杯，把他的紫罗兰花放在里面。可怜的花在柔软的枝头上低垂着。他们会活过来的，康妮一边说，一边把林子里的花端在克利夫的面前让他闻。比朱诺的眼睑还要温馨。克利夫引出了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诗和这紫罗兰一点关系也没有，克利夫说。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都是空泛不着边际的人。康妮替克利夫斟着茶。约翰仅过去不远那个养育雏鸡的小屋，你知道有第二把钥匙吗？也许有吧。为什么？我今天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方，以前我从来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那里真可爱，我可以随时到那里去坐坐，是不是？梅勒士也在那里吗？是的，就是他的铁锤声使我发现那个小屋。他似乎很不乐意我去侵犯了那个地方。当我问有没有第二把钥匙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很唐突无礼的样子。他说了什么？没有什么，只是他那个态度，他说钥匙的事他全部都不知道。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也许还有一把吧，这些钥匙白蒂斯都认得，所有的钥匙都在那里，我得去叫他把它找出来。谢谢，康妮说道。你刚才不是说梅勒是唐突无礼吗？我也这么想。那个人是不值得去谈的，而且我也不喜欢我在他的城堡里自由出入。 但是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毕竟那又不是他的家，那也不是他的私人住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喜欢时却又不能到那里去坐坐呢？的确，克利夫说，这个人他太自视甚高了。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相信他是一个特别的人。你知道他曾经娶过一个女人，因为跟他合不来，他便在1915年那年入伍派到印度去。无论怎样，他曾经在埃及的马队里当过一时的提铁匠。他常管着马匹，这一点他是很能干的。以后，一个印度军的上校看上了他，把他升做一个中尉的军官。是的，他们把他升为一个军官。他跟他的上校回印度去了，在西北部弄了一个职位。他在那里生了病，于是他得了一份抚恤金。他大概是去年才离开军队的吧。这当然啊，像他这种人要回到从前的地位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倒是能够尽他的职务。至少关于我这里的事情是很称职的。不过我是不喜欢他摆出中尉梅勒式的样子。他说的是一口德尔贝的土话。他们怎么能够把他升为一个军官呢？他的土话是要他觉得要说的时候才说的。像他这种人，他能说很正确的英语时，我想他会以为自己即使现在这种地位当中，最好便说这种阶级的人才能说的话吧。为什么这些事情你以前都不对我说？这些浮华不实的事情我是最厌烦的，它会破坏一切的秩序啊。康妮同意这种说法，这些无处可以适合的不知足的人有什么用处？天气依旧晴朗，克利夫也决意到树林里去走走。风是冷的，但是不令人疲惫，而且阳光像是生命的本身一样，温暖而又充实。真奇怪，康妮说，在一个真正新鲜而晴朗的日子里，人的心情也跟着不一样。平常一个人觉得甚至空气都是死，人们甚至连空气都要拿来毁灭了。你是这么想的？克利夫问道。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各种各样的人的许多烦恼、不满和愤怒的气氛，把空气里的生气都给毁灭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也许是空气里的某种状况把人生的生气给消灭了吧。不，是人类把宇宙给摧残了。康妮断然说道，他们把自己的窝给摧残了。克利夫说，小车子前进着，在榛树的矮林中悬着一些淡金色的花絮，在太阳晒着的地方，白头翁盛开着，仿佛在赞赏着生的愉悦，正如过往人们能够和他们一同赞赏的时候一样，他们隐约散发着苹果花香。 康妮采了一些给克利夫。克利夫接在手里，奇异地望着这些花。啊，你是未被奸污的赎尽的心腹。克利夫引述了这句话说，这句诗与其用在希腊古瓶上，似乎远不如用在这些花上面合适。奸污是丑恶的字，康妮说，是人类把一切事物给奸污了。我可不知道，像瓜牛。甚至蜗牛们也不过只是啮食，而蜜蜂并不把东西奸污啊。康妮对克利夫生起气来，克利夫把每个东西都变成空虚的字眼。紫罗兰拿去比朱诺的眼睑，白头翁拿来比未奸污的心腹。他多么憎恨这些空虚的字，他们常常站在他的生命之间。这些现成的字句便是奸污者，他们吸吮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精华。这次和克利夫的散步是不太愉快的，他和康妮之间有一种紧张的情态，两个人假装不去留意，但是这紧张的情态一直是存在着的。忽然，康妮觉得自己要以全副的力量把它摆脱掉，她要从克利夫那里解脱出来，尤其要从克利夫的我，从他的空虚字句，从他的自我的魔力中，从他的无限单调的自我魔力中解脱出来。天空又开始飘雨了，但是下了一两天后，康妮冒着雨走到林中去。一进到树林，他便向那小屋里走，小屋走去。雨下着，天气并不太冷。在这朦胧的雨天当中，树林是这样的寂静，这样的隔绝，这样的遥不可及。他来到了那个空旷的地方，一个人影都没有。小屋的门是锁着的。他坐在那个粗陋的门檐下的门槛上，蜷伏在他自己的暖气里。他这样坐着，望着霏霏的雨，听着无声的雨滴，听着风在树枝上奇异的叹息，而同时却又仿佛没有风似的。老橡树环立着，它们的灰色同时而有力的树干，给雨湿成了黑色。圆圆的，充满生命的，向四周豪放的树枝。地上没有什么细树乱草，有的是繁衍的白头翁。一两株矮树、香木或者雪球树和一堆淡紫色的荆棘，在白头翁的绿衣下，衰老而焦红的蕨草并不多，是被淹没了。也许这是一个未被奸污的地方，未被奸污，而全世界却都被奸污了。某种东西是不能够被奸污的， 你不能够奸污一罐沙丁鱼吧？许多女人是像罐子里的沙丁鱼的，还有男人。但是这块大地……雨稍微停住了，橡树丛里的阴暗差不多散了。康妮想走，但是她还是坐着。他渐渐觉得冷了，但他的内在怨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压迫着他，使他像麻痹似的钉在那儿。被奸污，一个人是可以不被触摸而被奸污的，一个人是可以被那些淫秽的死字眼和魔鬼缠身似的死理想奸污的。一条被雨淋湿的褐色的狗前来了，它没有吠叫，只是举着它的湿尾巴。狩猎人跟在后面，穿着一件像是车夫穿的黑油布的给雨淋湿的短外衣，脸孔有一点红热。康妮觉得那个人看见他的时候，急速的步伐停顿了一下。康妮在门檐下那块狭小的干地上站了起来，那个人无言的向他行了一个礼，慢慢走上前来。康妮准备要走开了。我真要走，他说。你是等着要进屋里去的吧？他又用着土话说道。他望着小屋，并不望着康妮。不，我只是来这里避避雨的，他有尊严而镇定地说。那个人望向康妮望着，康妮的模样似乎是觉得冷。那么克利夫男爵没有另外一把钥匙吗？那个人问道。没有，但是没有关系，我只是要在这屋檐下避雨。再见。康妮恨他的满口土话。当他走开的时候，那个人紧紧地盯着他。他掀起了他的外衣，从他的裤袋里面把小屋门的钥匙取了出来。你还是把这钥匙拿去吧，我会另外找个地方去养雏鸡的。康妮望着他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会另外找个地方养幼鸡去。要是你到这里来，你大概不会喜欢我看到我在你身边，老是来来往往，忙这忙那的。康妮望着他，明白了他那模糊不清的意思。康妮冷淡地问，你为什么不说大家都说的英语？
我以为我说的就是大家说的英语呢。
康妮愤怒地沉默着。那么，要是你要这钥匙，你还是拿去吧，或者我还是明天把它交给你。让我先来把这个地方整理出来，你觉得好不好？康妮更生气了。我不要你的钥匙，他气愤地说，我不要你
整理出什么东西来，我一点也不想把你从这小屋里赶走。谢谢你，我只要随时能到这里来坐坐，像今天一样，但是我也可以坐在这屋檐下。好了，请你不要再多说了。那个人的两只狡猾的蓝眼睛向康妮望着，但是他用那沉着缓慢的土话说，这小屋是欢迎夫人来的，钥匙是他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不过在这个时候我得饲养小鸡，我得忙这忙那，如果在冬天我便差不多用不着这屋子，但是现在是春天了，而克利夫男爵要我开始养些雉鸡，夫人到这来的时候，无疑我身边会碍事的。康妮在一种朦胧的惊愕中听着，你在这里对于我有什么关系？康妮问道。是我自己会很碍事。那个人简单但意味深长地说。康妮的脸红了起来。好，康妮最后说，我不妨碍你好了，但我觉得我坐在这儿看你管理着小雉鸡对我一点也没有关系，而且我很喜欢。但是你既然以为这是爱你的事，我便不妨碍你了。你不用害怕，你是克利夫男爵的看守人，不是我的。这句奇异的话连康妮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得出来。不，夫人，这小屋子是夫人的，夫人随时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可以在一星期之前通知我把我辞退的，只是什么？康妮不知所措地问道。那个人怪可笑的把帽子往后推了一推。只是你来这里的时候，尽量要求这小屋子归你一个人用，尽可以不愿意我在这里帮这帮那的，在这里忙这忙那的。这是为什么？康妮恼怒地说，你不是很开化的人吗？你以为我应该怕你吗？为什么我一定要留心你？你在与不在，难道和我有关吗？那个人望着他，脸上闪烁的乖戾的笑容。没有，夫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那么又为什么？康妮问道。那么我叫另外叫人做一只钥匙给夫人好吗？不了，谢谢，我不要。无论如何我另外做一只去，两只钥匙好一些。我认为你是一个很鲁莽的人，康妮说，脸红着也有一些气喘。那个人赶忙说道，你不要这样说，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你到这里来，我便得搬迁，而且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那得花好大的功夫。但是如果夫人不会理会我，那么小屋子是克利夫男爵的，一切都得听夫人的指挥，听夫人的便。只是当我要在这做这做那的时候， 夫人不要理会我就行了。康妮迷乱地恍恍惚惚地走开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受了他的侮辱，是不是受了他冒犯，也许他说的话并不含有什么恶意，也许他不是要说如果他在那个小屋里，他便希望他避开，好像真有这个意思似的，好像他那个傻子不在那里有什么关系似的。康妮在纷乱的情绪当中回家去，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感觉什么。第八章结束。梅勒是这个看守人，我们大概已经看得出来，从他和康妮之间的对话已经好像有一种我们大概在看所谓的爱情电影的时候常常会有的那些交锋的场面。比如说看起来好像是在争执，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好争执的，因为如果梅勒是认为自己真正是一个仆人，说实话他好像也没什么好争的。然而在这个时候，反正我们大家从他们的小争执或者是对话当中看得出来，这些对话当中是有火花的，而不是完全没有生气的那一种。但是梅勒是真的会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吗？不知道。那另外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康妮跟克利夫的情绪反应其实比较明显了，对于克利夫的厌烦或者是那种不耐烦的感觉比较明显，还有不在乎的状态。希望没有人对号入座。好，今天其实有点读得比较快，所以终于在一个小时之内结束。好，让我们下次见，下次就是直接是第9章。拜拜，下次见。